尊贵的主，何等荣美的主，满有公义，满有圣洁，更是满有怜悯，满有慈爱。你知道我们，你认识我们，是吧？你就让我们这样的坦然来到你的面前，所以我们可以把一切的重担都卸在你的手，我们也可以把我们的一生交在你的手中。你是保守看顾我们的那一位，因为你买赎了我们，我们就深深知道你爱我们，就必定爱我们到底。哦，你引领我们，你扶持我们，纵然我们跌倒，你把我们抱起来，哦，紧紧地把我们抱在你的怀里，哦，在你的怀中，甚至我们可以听到你的心跳，哦，何等的靠近，哦，何等何等的，你让我们能够这样的亲近你。主啊，是啊，再说我们不配，但在爱中，我们一切的害怕挪开了，在你的爱中，我们一切的自卑自怜挪开了，在你的爱中，主，我们充满了丰富，充满了满足，充满了平安，满有从你来的喜乐。我们喜欢敬拜你，就是单单的来敬拜你。哦，我们喜欢亲近你，就是单单的来仰望你。哦，主啊，我们定睛在你的身上，我们的耳侧目而听，侧耳而听你的声音，主，我们的心更是向你敞开。主啊，求你不仅对我们说话，主啊，求你进来，进到我们心中的深处，进来，进到我们心中的深处，主，我们仰望你，仰望你，接受我们的敬拜，接受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也继续把你的心向我们打开。我们将的感谢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给我们有这么好的敬拜。让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十四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六节。第一节，十四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啊，这是一段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啊，也是非常的出色的一段出名的一段经文，可以这样说，啊，大家都很能够啊明白或者背这段经文。那当时呢，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这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六次讲到我是 I am。 我们现在读一下一节到第六节，我们起来读。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多马对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那父那里去。
OK， 我们就读在这里。我不晓得哈，在你的整个信仰的里面，或者在这个信仰的过程，我们每个人都碰到很多的挫折，有时候甚至碰到很多的这个所谓的打击，可以这样的说。有时候在困难的当中的时候，你可能说走不下去，甚至可说如果这种困难持续下去，我大概不是大概，我想是走不下去。如果这个困难一个一个这样的来，大概我走不下去。甚至有时候我们常这样说，这种困难什么时候才停止呢？到底我的出路在哪里？我想这是今天很多人问的问题，坦白说也是今天 许多基督徒在问的问题，特别当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不晓得各位，当你在外面特别小的时候，你碰到困难的时候，甚至走迷路了，或是被欺负了，甚至被委屈了，你最喜欢的是什么？特别在小的时候，最喜欢是哭，没有错了，那是不是喜欢哭，是不能不哭，因为太苦。不是说你最喜欢就是回家，不是喜欢哭，谁喜欢哭的？是不能不哭啊，因为太苦。但是最喜欢是回家。为什么喜欢回家？因为回家第一个你会碰见一位最爱你的，是你的妈妈，或者是你的父亲，当然可能是你的哥哥姐姐。所以在整个信仰的里面，对我来讲，没有一个叫做家。特别是我小时候，我十二岁时候，我父亲就有个车祸就过去。你从某个角度来讲，这个家已经起码少了父亲。我的母亲从来没有准备要负起这个家，因为我的父亲很关心我的母亲，而且我们生活还过得去，不是富有。以前的时候，听说我很小时候在大陆的时候，应该是还算还不错。不过跑到台湾的时候，基本上但是生活是还是稳定，还是过得去，就起码这个饮食啊都没有问题。奢侈是讲不上，多买双鞋子都很难。不过，所以呢，在整个环境当中，突然我发现我们整个家改变，我的家改变。然后在外面的时候，甚至有点感觉，如果外面我碰到困难，我到哪去？因为在这样一个变化的当中，当父亲走开了，我母亲开始要花很多的精力去适应那个生活，这是她从来没有预料到的。她自己心情啊，各方面也真的很不稳定，困难太大。有时候我想想看，在外面，如果碰到困难，我到哪去？回到家，我父亲不在，回到家跟我的母亲讲的话，坦白说，他了解也不容易。可能我看到他也在他自己的一个困难的里面。所以我一直渴慕有个家。那当然是所谓的走这么一段路了。我不说没有家，我只是刚刚解释了一下。对我来讲，家是在哪？不过那个家的那个所谓的实际，我该看见的、该领受的、该得着，好像都没有。其实这也代表我走赎天这条路。刚开始的时候，对我讲信仰就是个信仰，反正父母信了我就跟着信。但在早的时候，在这样困难当中，在我渴慕有个家的时候，我才真正的进到我的信仰的里面。因为只有神可以给我一个丰富的家，只有神可以给我永远不改变的家，以至于这个地方是我藏身之处。所以每次碰到困难的时候就回家，其实不是因为那个家是怎么样，是因为那位家，在那个家里面做主做王的那位，他永远在那里。所以这段经文啊，对我来讲啊，我觉得不仅是很重要，我想对各位来讲都很重要。不过对我讲体会是蛮深的。要的不是那个家多漂亮，要的不是家那个多豪华，不要是那个家是否是一个家。所以英文这两个字要把它分开一下，一个叫 home， 一个叫 house。 你要不要来我家看看到底是要我看什么？哦，原来叫我到你家去看是因为看你的房子有多漂亮，那不是到你家，是到你的 house 去看看。到你家去看看的时候，原来看见一家人，然后呢看了不久以后，好像我就变成融入你的家中，变成你家的一份子。坦白说，我比较喜欢去。 你的房子再漂亮，但 还是可以看，很漂亮，看一次两次，不过到最后就这样子了。不过如果到一个人的 home， 如果你是跟他很亲近的，我相信他只要邀你，甚至他不邀你，你都找个借口过去逛一逛。你觉得在里面有平安，你觉得那边有喜乐，更要紧，你觉得在这么一个温暖的地方，你会被接纳，你不是一个外人。这又听到一个，今天如果我们做一个基督徒，特别过去这几年常常听到教会在讲一讲啊，有个孤儿的灵，我就心想说，如果做个基督徒还有个孤儿的灵，那请问他的出路在哪里？讲的难听点是没路走了，讲的难听点是死定了。但是确实从某一角度来讲，还是蛮多的弟兄姊妹或是基督徒，他不知道他的属灵的家在哪里，他也不知道属灵的在地上这个家在哪里，也不知道这个属灵的家如果在永恒那个家在哪里。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可惜的事情。所以第一句话，你们心里不要忧愁。可能有很多事情会让你忧愁，对门徒来讲，耶稣说要离开他们，耶稣说要上要牺牲，要离开他们，甚至要死。从人的观念来讲，这个是死，就是说永远不见。当然，耶稣也讲到复活。从拉撒路的角度来讲，他们也觉得是有这个可能。我用这个字的意思不是怀疑圣经，是说在人的挣扎里面，请问哪一个人是看过一个神复活？我们礼拜天的时候在匈牙利看到一个牧师为一个孩子祷告，祷告的时候还没有去的时候，这个孩子已经快死，去到的时候那个孩子死，这牧师就为他祷告，这孩子就活过来。但这种事情不是在天天你的生活，这不是常态，意思说这不是你的所谓的你的理智里面可以一下就明白，可以一下就抓住，总会有很多的挣扎，坦白说有怀疑。所以中原主耶稣说我会复活，我对他们讲的听。那完了更糟糕的是说，主耶稣说你们中间有人出卖我，然后最后说彼得你三次不认我，真的那餐饭很难吃，到最后这个会闷死，一样一样没有一样子叫做好像叫你顺心的事情发生。所以进到一个情况当中，你们心里不要忧愁，这是一个所谓的啊一种这个叫做犹太的观念。心是讲到这个人的 personality， 这个心是讲到人的全部，这个心是讲到任何事情是从这个心开始。圣经也这样说了，一切事情是由心而发。这个心我已经讲过了，包括一个人的三方面。如果说心太抽象，是讲什么？是讲到这个人的意志，是讲到这个人的思想，是讲到这个人的感觉或者 emotion。 所以讲到一个人的 heart 的时候，特别从这些所谓的犹太的这些的所谓的老师来讲，一讲到心的时候是很具体的，你的意志，你的选择，但你的选择不一定靠得住的，因为你的一个感觉也很强。所以在你的选择这个对的时候，或是你的感觉喜欢不对的时候，你马上就产生一个叫做心思意念的挣扎。所以你读保罗说，罗马书讲了，这个心思在里面就较量，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两个律师在辩论的意思。所以你的意志知道那是好的，所以立志行善由得你，行不才由得，好像这个是一直在挣扎。所以在这边是讲到这个人在一片的混乱里面，这些门徒想想想不通，想想没有前路，前面的路，想想那我该怎么办，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就在这一片的混乱的里面，这个人混乱的里面，我解释这么半天只是让弟兄姊妹也感觉到，如果有一天你也在这样的混乱里面，我相信你我会在这种困难里面，我不晓得你，我常常在这种混乱里面。 我要说的千万不要忘记有一条路，这条路叫做回家的路。有一个人，有一位在那边等你，就那个家的主人在等你，这个家的亲人在等你。所以主耶稣讲那个很重要，你要知道，就是讲 I am， 主说我是，是有他的次序的。讲到光啊，讲到粮啊等等，这时候讲到回家是有很重要的，他的 context， 他的背景在里面讲，因为他知道每个人都在人生当中都有忧愁的时候，看只是不同的忧愁，是大小忧愁。唯一的出路，就你想到有个家；唯一的出路是想到你马上你要回家，或许说你已经走在这个回家的路上。所以你会发现啊，初代的教会，我已经提了好多次，中间不是做这个，不是，更不是说，哎呀，信耶稣就有财富，就有什么东西，名誉地位这些东西。他们知道信耶稣得永生这件事情，而且他们知道信耶稣有一个叫做荣耀的盼望，耶稣会接他们回家。在那个时候，他们认为耶稣的再来是很快发生的事情 ，imminent， 就是很快要发生的事情。当然没想到他们等了一生还没有发现，原来没有想到等到2000年到了我们的今天。当然圣经也就开始在解释，其实是预言，是讲到因为主来什么时候我们不知道，如果主是延迟不是他不来，是因为他希望多一个人能够信耶稣，多一个人能够得救，所以这是神的忍耐。 OK， 讲了这一大堆，但是不可否认的，初代的教会对他们来讲一个很重要，这个叫做一个盼望，这个叫做荣耀的盼望，就主的再来， The second coming of Jesus Christ。 他们认为这个再来是很快就发生，很多的信徒在当时认为在他们有生之年就会发生，包括保罗在内。当然他人的启示他 比我们都清楚到怎么会发生，是怎么发生法，死的复活，活的 要变化等等等等。但是对保罗来讲，他觉得他离开那个帐篷的日子是很近。但是当然从保罗我们现在才就知道，他最后他慢慢他也知道，他知道可能离开这个帐篷不是主来接他，是在这地方他要为主做见证。再说见证这个字，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是跟另外一字是一样的，那个叫做殉道。 witness 这个字啊，跟 martyr 这两个字是一样的字，是殉道。所以他知道是见证日，就为主殉道日子到。我们再回到这段经文来，所以呢就讲了这个很重要的，大家很熟很喜欢的话，但是我还是说这个话不要只是听听了解，这个话实在是可以用在我每天生活的里面。那主耶稣怎么说？你们信的信神也当信我，这是从约翰福音第一章讲到现在，主耶稣一直讲话，我与父原为一，信神就是信我，信我就是信神，听你顺服神就顺服我，你顺服我基本上你就是爱神。讲到这句话是很重要，因为他后面这边说在我的父家中有许多的住处，然后呢若是没有我早就告诉你，然后后面他讲，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我要为你们预备地方，这是第二个。第三个他说预备好了就接你来。第一个，在我的父的家中有许多，若没有我就告，意思说我知道有许多，若没有。第一个，每个人都讲以后的事，将来事，都是在所谓的猜，包括我们民间的很多的这个信仰，讲到这个天堂地狱啊，讲很多什么什么火湖啊等等，讲这种都是用猜，因为真的没有人去过那个地方，也没有人去过再回来。但是我们有一位我们的主，他去知道这些地方，他知道什么叫天堂，他什么叫做父的家中住处。所以第一个一讲到信的时候，这三方面要发生，信耶稣告诉你的，在父的家中有许多的住处，这第一个。那讲到这个住处的时候，我们现在讲有点抽象啊，什么叫主的住处？ 在当时其实跟我们以前古比较老旧的是，你现在到南部还有看，就一家族住在一起的，有没有？那个叫什么东西啊？就一进到以前我们在木栅的时候，就住到我去这个孩子这个同学家，一进去就个空地啊，就四合院这样。不过它是很大，就是，所以呢，这个吃饭在哪里？这个爸爸妈在哪里？兄弟姐妹在哪？中间一块空的，有时候呢就是拜也在那里，晒谷子也在那里。那如果是什么比较大的筵席啊，也在那边吃啊，过节啊什么的，基本上观念有点像那个四合院这个样子，就是住在一起。所以要紧的不是只是给你一个很漂亮的房子，叫做别墅，叫公寓啊，乃是说住在一起。我家有许多的住处，换句话，这个院子是很大。当然，今天我不是要讲这个啊，有些解经要告诉我们，那个的住处是什么？就叫新耶路撒冷。如果你把那个新的耶路撒冷长大小算一算的话，那个耶路撒冷可以住很多人。甚至有些的解经说，那上面连天使都住在里面，你就知道那个新耶路撒冷有多大。但对神来讲，对主来讲，这是他最爱的、最喜欢，因为他把耶路撒冷看成是心腹。不从另外角度来讲，耶路撒冷不需要有灯的，不要点灯的，不用发电，因为神在当中，神就是光。你要描写那个所谓的神的住处，很难描写，地上找不到一样东西。 OK， 这不一样。我要谈主耶稣讲，然后借着启示让老约翰也看见。我相信老约翰一定想到当年耶稣离别他们所讲的话，我离开你们，因为在我身上有许多住处，没有我早就告诉你。那第二个很重要的，那耶稣现在离开我们干什么？离开我们，这我们预备地方。那一定要明白这句话的 significance。预备地方的话，你一定最少最少是他的好朋友，你才会住在里面。所以当讲到预备地方的时候，一说那是刻意为你来预备。换句话说，这是花功夫的。一说这是不是随便，不是你刚好经过，哎，来我们家来吃个饭，哦，你今天晚上来不及，你就睡个晚了，那是没有预备。预备意思是说，我是刻意为你预备，而且这个地方后面说我在哪里，你们也在哪里。换说这个地方是常住的，常到的程度是永恒的。这是第二个，所以你要知道主为你预备是什么， 是神同在的地方，是永恒的。而且在同在当中还有一群可能你认识在地上的时候可能你也不认识的，叫做弟兄姊妹，神的儿女。可能你认识可能不认识，又从解经或神学来讲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所谓的 guardian angel， 就所谓的看过我们的天使，守护的天使。我甚至有蛮惊讶 Billy Graham 这位老牧师，他写本书叫做 Angel， 还蛮厚的。那是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如果你真要知道天上怎么样，你就回去读读这个启示录。到最后当他征战那个，先跳过去看看天上是什么，到最后再看看那叫新耶路撒冷等等等。这第二个，神为你我预备。第三个，那个地方是永远的。第三个，换句话，那个地方不是这个世界，是完全一个不一样的地方。那第三个是什么？主说我会来接你，我会来接你。如果这三样事情放在你的心中的时候，你大概就不会问像门徒所问的话，包括多马在内。请问，我说弟兄啊，今天晚上来我家吃饭。弟兄说你家在哪里啊？我就跟你讲了半天， 最后你还是听不懂，哎呀不用了，我来接你就可以，你还会担心怎么去吗？你还会问我那条路怎么坐吗？坐公共汽车几号，或者要不要叫计程车？如果我来接你，你还会问那条路在哪里吗？这三样事情不仅是用在当时的门徒，这三样事情我说的要发生在我们今天的生活里面，这才会让你保守住一个荣耀的盼望，这会让那个回家这个事情，虽然是将来才发生，但这个事情已经成为你身边生活的动力，已经成为你今天生活的一个依靠，因为你知道你是一个回家的人。不仅碰到困难的时候，你知道你不会迷失方向，因为家在那里，因为在这边说在父的家，在父啊，所以后面他不再问怎么回去，因为谁来接我们呢？耶稣来接我们了。你还操心要买哪一个车票吗？你还操心要坐几号吗？如果你开车，你还操心要从哪边转个弯呢？红绿灯再转右转左转吗？那更不需要，他来接你的。如果你常常的看这件事是宝贵，你就操练，你就去默想。所以呢，你碰到困难，一个最大的安慰是什么？哦，这不过是人生一个过程。其实在我回家的路上是碰到这种事情，但是不要忘记了，我是在回家的路上，我不是停在这里，我不是留在这里。这个困难，这种的困难会躲，就过去。其实不是为了困难，你也不会被现在的所谓的人的成功绑在那里。就是在成功，你的房子再大，你的事业再大，你也知道这你在回家的路上，这不过是经过，甚至了不起在这个地方不过是睡个晚上，就是重新得力，然后继续往前走。所以一个回家的人，一个知道他将来要到哪个地方的人，而且他知道现在在回家路上的人，他不会这世界捆绑。读读希伯来书，读读哥林多后书，讲到保罗讲的这些，还是用这个，我是客旅，是寄居，是帐篷。你觉得他们讲这些话是一个修行的话吗？是一个所谓的阿 Q 精神吗？是困难的时候，我不说过，有个姊妹告诉我说，牧师，当时就是跟我年纪差不多大，一说就是不是一个小孩子，牧师，我真是愿意离世与主同在，好的无比，我真是想回家。为什么呢？因为她讲她丈夫就生气，她丈夫又为难她，又跟她过不去啊等等，哦，她气死。我发现有一阵子她碰到我不再想回家，不再讲这事情。我说，哦，最近你不错，哦，是啊，最近不错，那马上就讲到，因为最近那个丈夫对她很好。哦，原来好一点，她就不需要回家了。或许你不是这个问题，你是别的问题。你现在的事业做得很好，所以暂时不要回家。等到你做得垮下去的时候，我们再回家吧。等等，你知道你要去哪里，你知道必定会去哪里，你知道一定会到哪里。亲爱的弟兄姊妹，回家是你的最大的盼望、渴慕，而且这成为你今天生活做选择的动机。碰到困难，你不会灰心丧胆；碰到成功，你也不会只是被这个成功抓住了，继续的不肯往前走。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这三样事情。所以呢，你怎么知道这个家？所以再说，不是因为这个房子有多漂亮，是那位在这个家中做主人的那一位，就是。所以你当当的、常常的，你所谓的在有时间的时候，不能在忙的时候，当然不要只是碰到困难去找神，安静的时候、平稳的时候，因为你要想想这个家，想想耶稣告诉你这个家，想想这位家的主人主耶稣。耶稣从这个角度也讲他自己，他已经来到地上，虽然父神跟他很接近，没有这一点问题都没有，33年半，但是耶稣还是很喜欢，因为他知道那个家神同在是最重要， 不一定还知道神同在那个地方也是最美的地方，最宝贵的地方。所以从那个时候他面对一个人生最大的困难呢，没有几个人能够撑得住，甚至坦白说没有人能够撑得住，就是你撑得住那个苦还是撑不住那个所谓的心情，为什么我这个好人要为这些罪人死，谁能够撑得住这个？今天人吃点亏就已经呱呱叫了，吃点亏就真的好像要你老命一样，那何况呢还要为罪人死，那这怎么得了？为什么耶稣能够撑得住？当然神的同在很多理由，不过耶稣知道这个事情如果我忠心到底，这个事情会过去，因为这是在一个回家的路上发生的事情，我不会留在这里，我不会卡在这里，我不会被捆在这里，这不过是回家路上的一个事情。所以你多多反复这样思想说，每次在你困难上在寻求神安静的，每次在你做的还蛮不错的时候，为这个感谢赞美的时候，还是要跟主讲一句话，你为今啊这个聚会，为什么事情，为这个公司做某一件事情很成功很有果效，所以整个公司也 recognize 又认识你，要把功劳归给你的时候，或甚至加你薪水的时候，哎，也要跟说感谢主 must 不要装假，感谢主，但是要跟主说，主啊继续的带领我向前，带领我向，不是在那个发财的地方转了，是带领我往前走，因为这不过是你人生的一个站一个阶段而已，你要往前走，主啊继续带领我往前走，继续让我知道在后面的为你来活，为你来见证。你突然发现一件事情，你今天得的人没有什么，名誉地位没有什么，包括金钱没有什么，所以为什么说我们要亲近神，为什么要来这边赞美神等候神？其实现在我越来越操练这件事情，越等候神最好不要有思想意念，不要有自己的想法，我不说你脑子空，我没有这个意思，就单单的就赞美他，单单的，甚至你讲不出话来。礼拜五的时候 Peter 来找我，就是啊，我们有一个我们叫小 Peter， 就带敬拜那位弟兄，很可爱的弟兄，他告诉我牧师我要来找你，所以呢如果是全教会祷告会他有参与的话他已经来找我，那还有呢，因为礼拜六是小长聚会，因为他配搭张毅来带这个，他一直来找我。我说要干什么？他牧师，我要知道你怎么敬拜。我也不懂音乐，什么都不懂。我要知道你，然后就我们讨论。我就跟他讲我是怎么讲。所以那礼拜天我想，最先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要啊这样，有时候嘟嘟嘟嘟嘟嘟。上次 A 桶来了，我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这吹脚啊，哦，吹长的，吹那个短就嘟嘟嘟嘟嘟嘟嘟嘟。我突然发现我没有脚，但是我在吹脚，哎，你懂得我在讲什么吗？吹脚是敬拜耶，为什么要呱呱讲一大堆？敬拜是没有你自己哦，只有神。你还想着讲哪句话？我讲我自己，还说这样这样这样，甚至祷告说交托神啊，我把这个重担交，然后跟神说这个事情啊，一二三，你要帮我怎么办呢？然后赶快办呢，不要等到明天再办，这叫敬拜吗？讲难听点，这是把账单给神了，这是跟神算账。哦，我操练几十年了，到今天，所以没事做就敬拜，没想到，直到上次。A 桶很会吹脚，有没有听到？哇，他吹长的、短的呢，所以他吹蹦去啊，没有脚也可以，他就嘟嘟嘟这样吹，他吹口哨很好听的。他没有脚也可以吹啊，他就拿个麦克风，他也会吹口琴啊。他妈就嘟嘟嘟嘟这样吹。哦，原来我发现这些年我在吹脚，只是我不会吹那个脚，我也没那个脚。在这边一看到主，一遇见主，你还挂虑什么？你还担忧什么？你还怕这个世界什么？我不说不为这个世界来守望，不要误会的意思，我不是说不要为这个地没有公义，我们求神施展的公义，不，我要说的，神喜欢我们敬拜多过这一切，我大胆这样的说， 因为神告诉我，难道我不知道这个地的需要吗？难道我不知道这个世界的困难？难道我不知道那个环境当中有不公不义吗？然后你喊了半天，难道我不知道我有能力去做这个事情吗？是需要你来告诉我吗？需要你来提醒我吗？需要你逼我来去做吗？虽然时间，我的时间还没到，我服侍这么久，我是对我来讲这个最大的释放。所以我把需要带到神面前，叫做交托。完以后我就开始敬拜，敬拜的时候遇见这位神，不是不论你拿个脚来拿个长的短的也好，不论你是呜呜像，不论是嘟嘟嘟也好，当你敬拜到程度的时候，你突然感觉到神在你的旁边，神在你的面前。这时候神感动你就感动，神没有感动你，你不需要去着急，你突然会有个宣告，是神的心意在你的里面，是神的时间到你，你就宣告，不论是什么，然后告诉各位，我的经验告诉我，事情就会发生。不这边喊啊喊啊叫叫，所以有时候赶鬼还要怎么赶呢？疫病怎么疫病？我知道需要预备，但是我知道有个最好的预备，就是我要知道，在这件事情上，这个时候神要与我同在，因为我知道我医病赶鬼不是我的力量，是因为神的力量透过我，这是圣灵释放他大能从我身上，这个叫恩赐。一个人有恩赐不代表说他每次都有事情发生，我们虽然知道那个人有恩赐，虽然那个人祷告的时候常有事情发生，但是他也会大胆跟你说，不是每一次，一百次，每一次，一百次都有发生，有时候会发生不完。那你就问他是什么？你碰到一些比较所谓的成熟的，他会告诉我说：“因为神与我同在，因为这时候神告诉我做这个事情。”两个是，这时候这是神要你做的吗？这时候是神要做的吗？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当你明白刚刚我所讲，或是我讲一点自己的经验，可能你的经验比我更丰富，可能你的经验跟我不一样，可能在后面你有更多不同的经验，感谢主。但是我要告诉你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往回家这个路上来走，是你的人生观、人生价值，你所想到这一件事情，不是那个家有几个房子啊，有几个厅啊，有几个客厅，有几个，不是想到那个家中的宝贝。宝贵是因为神在那里，进到这家中你绝对是认为你是最丰富的，是站在最安全的，在地方是最，就是说每样事情就你是掌权的，因为是这个家里面的一份子，如果这个房间是你，这个房间就是你的，你要怎么弄就怎么，你突然在这时候所有的困难在你的眼中已经没有任何的所谓的分量。进到神的面前，遇见这位神，好像回到家一样，你突然发现这个世界从某角度都在你掌管的底下。你回到家啊，做事情当然是还要客气吗？特别你的父母说这个房子是你，这个房间是你的。我们换了一个房子的时候，在美国，我们以前那个住个公寓，后来进到房，我们就跟孩子说：“这个是你的事，你们自己去弄。”哇，他们开心得不得了。妈妈，我要在那边贴个什么？我要在那边是你的。回家带出一个极大的释放，回家给你带一个极大的满足跟喜乐，回家给你知道，原来神要你做的一件，在你是神的儿女这个权柄的底下，事情要发生。所以你会发现什么叫恩膏。 Dr. Kendall 说恩膏就做事情很自然。对我来讲，回到家再说，如果这讲又抽象，你遇见这位家的主人叫做神的时候，这叫回家。在天上，当然在最后是新耶路撒冷，在天上因为在现在你的环境，你可以过一个回家的生活，你可以享受你四周这个环境，就是神为你预备的家。 所以你会发现在伊甸园的时候，亚当夏娃还没有犯罪的时候，基本上他这个家有神的同在，这就是天堂。甚至他的工作的环境也是天堂，他要管理整个院子，多厉害。但是一犯罪离开神的时候，他要什么汗流浃背，然后泪流满面，就人类就进到忧愁的里面。明天我们再看看主耶稣怎么带着我们回家，这条路上是怎么走法。我们起来祷告。我们要感谢主啊，我是学简单工程，所以在我的整个思想里面有一件事情是我的准则原则，如果是抽象的，对我讲我都不太有兴趣，或对我讲我大概都不会花功夫。所以我不是一个文学家，我不是语言学家，我也不是哲学家，也不是什么学家，我也不是神学家。牧师好像看你懂得一些，我懂得这些是因为跟我的生活有关，如果不能够用在我生活里面，懂得又怎么样？如果不能够跟弟兄姊妹的生活有关，我讲的又怎么样？所以我一直说神的话是可以发生在我每天生活里面大小事情上。当然这些话不仅是耶稣对门徒说，让门徒能够经历到，当然今天耶稣也对我们说，让我们能够进到他话语的真实里面。为这样的救恩，为这样的救主，为我们神给我们预备这一切环境，我们都要献上感谢。我们只求主说，主啊，继续带领我们，吸引我们，让我们天天走在你同在的里面。我们靠个同声的为自己来祷告，我们求主来恩待我们。哦，我的主，我的神，我再次来仰望你，愿主今天在我们之间做工。哦，在这灵的深处，你的帮助，哦，把我带进去，你帮助我能够带进你自己的里面。主啊，让我在活在地上，哦，因着你的同在，就知道这个环境、这个职场就是我的家，就是我可以管理，就是我要看顾，就是我要管安心的。哦，主啊，都要都要安心。啊，弟兄姊妹，若是有感动，在今天领受当中，带我们做一些简短的回应的祷告。
哈利路亚，主，我要赞美你。主，我相信你的话，你去为我们预备地方。主，那是一个更美的家。
拜，我们就不断的赞美。哦，在路上我们也不断的献上我们的感谢。哦，好像主你的荣耀、你的荣光，不仅充满我们，也从我们身上能够彰显出来。好像我们不准走到哪里，主要让人从我们的身上能够看见你，能够听见你。也把荣耀归给你，哦，主啊，因为有你的同在的地方就是天堂，你是我们的家，哦，主啊，让我们长生在你的里面，主啊，让我们住在你的里面，我们把今天余下时间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继续的显明的同在，好叫我们所做一切都能够荣耀你的名，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感谢主。